列王记上信息第二篇也告诫我们如何做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先生。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先归给你，也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此一刻在你面前敬拜的所有人，我们都能够身心灵没有任何的拦阻，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求你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透过在历史上面所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你怎样在他们当中工作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你在我们今天当中也如何工作，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蒙受恩典，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说到列王记呢，就不得不说所罗门这个人大家都对所罗门呢都应该不陌生因为列王记里面呢对所罗门王的描述呢占了很大的篇幅。但是呢很多人呢对所罗门这个人呢却不是很容易有找到认同感的在某一个方面呢是因为这样，所罗门呢这个人太幸福了，所罗门这个人非常蒙福，他一生出来就好，生的地方好，一生也不错，无忧无虑不愁吃不愁穿，事业呢是一帆风顺，暖炉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圣经说他有妃700，嫔300那妃呢大概是 wives 就是妻子就是正室然后呢嫔是 concubine， 大概就是讲那些妾那种就是小老婆之类，那所以加起来呢有1000个那么多。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有1000个老婆，他决定每天都看一个不一样的，你知道他可以看多久吗？2年8个月都是新面孔然后他又很聪明，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说他是学霸，什么都懂。那这种人跟我们相差比起来，弟兄姐妹是不是很远我们望尘莫及，说真的还真不容易找到跟他有那种认同感，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所罗门，你可能会说有什么好说的，他是王我又不是王，他有钱我又没有他那么富他养尊处优我又没有他那么活得那么得意你说神祝福他赐他智慧，神又好像没有这样对我没有给我他那种的智慧你跟我说他的事情，我一点认同感都找不到当然这些是事实但是呢我们也别那么快呢就说所罗门的人生呢是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其实每一个的人生不论他是好是坏都有很多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呢他的人生呢也还真有很多我们可以找到认同感的地方的让我解释一下首先呢所罗门的人生呢如果简单的来分的话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是年轻时段，第二个是中年时段，第三个呢是晚年的时段他年轻的时候挺好的，中年的时候开始出点状况，然后导致他晚年的时候呢回头看呢挺后悔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有人说呢他人生的阶段呢可以用他3个作品来归究竟的。有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写了雅歌，中年的时候写了箴言，老年的时候写了传道书。所以从这3篇作品呢你可以简略的看到所罗门的心境雅歌就是描述人的爱情也常常用来被比喻做人与神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就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挺不错的有人说箴言是风平浪静的时候的人生的智慧，这就是所罗门中年的时候他生活很平稳所写的，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平稳当中他出了一些的问题。而传道书是一个把神丢掉想尽了人生之后后悔 人生警惕人生的一个表白。这就是所罗门他晚年的时候他很后悔，所以他的人生呢有很多是跟我们切身有关的教导的。所以呢我从今天开始呢会透过所罗门的人生的一些的片段来说一说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些的功课，跟我们切身有关的一些信息哈。所以今天呢给你们只是前菜哈 ,appetizer 哈，以后陆续有好吃的给大家听哈，现在只是一个介绍而已。但是我们在看所罗门的生平之前呢我想先从一段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那段话开始，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大卫临终之前对所罗门的劝告警告还有提醒。我们今天只是先看这一部分哈，下次来跟你们看下面那一部分。那我们以这个来做一个背景，一个导论，然后呢跟着我们再去看所罗门的一生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一生就是规范在这个里面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哈。列王记上的2:1-4，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再帮我读双数节。大卫的时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做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那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析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大卫吩咐所罗门有几样东西要做的哈。第一样就是要当刚强做大丈夫，对不对？第二样呢就是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然后第三就是要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而如果他做了这三方面的东西之后呢，他会什么呢？他会蒙到一个祝福的。这祝福是什么呢？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会蒙福，对不对？所以大卫当年对所罗门的劝诫，当我们在看完所罗门一生的回顾的话呢，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所罗门有没有遵守？有，但不完全，中间走差了，然后再回头一看，他最后这个祝福打了个折扣。所以呢，以后我们慢慢再回来看呢，你再看这段话呢，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可惜啊！大卫临终之前给了他这些，但是呢，最后没有什么的遵守。那但是我们就回来看，大卫临终前给所罗门的这些话，既然是那么的重要，那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想一起来看的。但我又想跟他说一说，大卫讲这些话的最后背后呢，其实也是建基于一个神曾经跟他说过的话的。就大卫呢，并不是上帝，大卫现在传递给他儿子的，其实也不是从他来的，是从神而来，曾经给过他。所以我们再去看最原来的版本是什么哈。这段就是在以前我们看过的《撒母耳记上》7:7-16，这是神曾经对大卫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称这个为大卫之约。而这个大卫之约呢，就一直主宰了大卫整个王朝啊，一直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都是在记载着这个约的这个内涵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以这个为做基础，然后我们再看下去。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 凡同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十五节，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那所以在这个很有名的神给大卫的这个约里面呢，你会看到神应许会坚定大卫的国直到永远，而他的后裔呢也会继承他做王到永远。但是呢，这些应许是有个条件的，就是绝对不能犯罪。所以十四节那里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所以大卫是非常清楚上帝给他这个约，所以当他要把王位让了给所罗门，基于这个约，他把这个约告诉了给所罗门。当然大卫在这里所重述的这个约，他就把蒙神祝福的条件讲得更详细了一点。因为在这个神给大卫的约里面呢，大卫经过那么多年的消化，他得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怎样能够活在这个约当中，然后他传递了给所罗门，就是这三条：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然后呢，神就会祝福你。所以他是消化了，然后把它变成这个。但是呢，我想把它再消化一下，这两个再消化一下呢，你可以变成这两条。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因为律例、典章那些全部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就是如果你刚强做大丈夫，然后你听神的吩咐，行他的话，你就可以蒙福。Okay?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哈。首先，当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的时候，当刚强做大丈夫呢，在当中的姐妹们呢，可能一听这句话就没有什么兴趣哈，因为你们觉得这是对男人说的哈。大丈夫不是对我说的，那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这个做刚强的大丈夫指的不是男生，而指的是心智，一个坚强的勇敢的人的意思。弟兄固然可以做刚强的大丈夫，姐妹也可以有刚强大丈夫的心智，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说的是有这样的心智，男的应该有，女的应该有，就是说做一个坚强的勇敢的人，在主里面做一个坚强勇敢的人，能够为主站起来的，能够为主就是做见证的，能够就是为主挺胸而出的那种人。 OK， 所以这个就是蒙福的第一步，如果根据我们这样分析的话。那蒙福的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好，对不对？所以他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里所指的其实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所听到的、所知道的神的吩咐， 神吩咐我们什么不该行，什么该去做，这些我们听了。但听了之后不够，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读的这些神的律例的典章，这些我们放在心上，然后我们要怎样去把它行出来。但是怎么可以行出来？你要刚强大丈夫才可以行出来，你要有勇敢的心智，你才可以活出来。所以这两个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自然变为有福。所以你思想了之后，它自然就在你生命行出来。但你可能会问，哎，牧师，我怎样可以做一个心智坚强勇敢的人呢？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怎样可以做这样的人呢？而当我这样做，我又怎样可以蒙福呢？所以呢，允许我把它在，我是比较喜欢把，我以前有个同学哈，在 UBC 读书，他人很有意思，他总是把很简单的东西变成很复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呢，他经他说完之后，我们都听不懂哈，就很复杂化。我就刚刚好相反，我就是很喜欢把复杂的东西变成很简单哈，所以我现在就把它简单化，我再把它变成一条，你们容易记住的。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我们若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心智坚强勇敢，就必蒙福。因为我认为心智坚强勇敢有可能是因为神的话的缘故，我们才可以，明白吗？就是因为有神的应许，我们才可以。当然你坚强勇敢，你就可以做到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到底是鸡蛋还是鸡还是鸡蛋呢？我是比较喜欢这个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把它变成这样。好，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我们怎样可以蒙福呢？就是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智的自然会坚强勇敢。而当我们坚持我们的心智坚强勇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你自然就怎样，会蒙神的祝福。因为蒙神祝福的条件就是不能犯罪，要听神的话，对不对？那或者我用一些例子来说吧，哈，也许你最近接二连三的遭遇一些坏消息啊，首先可能是你的工作岗位压力很大，压力大的你可以放弃，但是你没有，因为你是觉得放弃会令人说，哎，这个人还吃一点苦都受不了哈，所以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应该坚强一点，你咬紧牙根继续的做下去。那当然你这样是为主做刚强的大丈夫，提升自己，但是你也因此要继续活在压力当中，这就是做大丈夫会有的代价。那你说福在哪里呢？ OK， 什么是福呢？等下我们再来解释。OK， 也许你不是因为工作压力，而是因为面临着也有一位要你出卖良心的老板，该不过该做的事情若你不听话，你就是为主做刚强的大丈夫，因为你不想违背神的心意，对不对？但也因为如此做的话，他会可能会把你解雇掉要是你听他的，你可以保住饭碗，但你就做了违背神的话，这不是做刚强大丈夫。但你可能会想，哎，那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先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情况不是太好，我先不理会神的看法，以后我再向神认罪悔改吧，我就做了我老板要我做的事情。那这是人的想法，但是我要告诉你，当我们走了这一条路之后呢，我们以后可能就会越走越远，这条蒙福的路就跟你越来越离开。当然你说我要走在蒙福的道路，但是我看到的不是福，是被解雇，是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就在这种的周旋当中，对不对？就像所罗门，以后我们会看到他偏离了，然后他就失去了这个祝福，就是因为一时的妥协。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是不能这样的，我们在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遵守我们神的吩咐的，这是一个绝对不能放弃的一条底线。无论蒙福受损，其实无论是保得住利益，无论会因此变得贫穷还是富贵，我们都要坚持做大丈夫。但是我要告诉你，人眼前看的这种利益损失呢，可能并不准确的，因为神一定会祝福给你。等一下我们再来说这个福是什么福。 弟兄姐妹，我们是怎样的信徒呢？我们是要让自己满意，还是先让我们的神满意呢？的信徒呢？我们是要先要让我们的老板满意，还是先让我们的神满意的信徒呢？我们是先让他人满意，还是让我们的上帝满意的信徒呢？今天神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心一意，勇敢遵守他的话，在行事为人都以他为大的人。当然这样我们在人的遭遇里面，我们会蒙受一些的损失，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属灵的层面，在神的方法里，他会给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的祝福。千万别妥协，因为妥协呢，首先你一定是蒙亏损。然后就讲个比喻哈，以前也听有个牧师讲，觉得挺有意思，好像以前也用过，曾经听过有个比喻，说有一天有一位猎人到森林里面去打猎哈，在森林里面有一只大灰熊就走出来找食物，他们两个在一条窄路上就相遇哈，猎人赶紧把枪拿起来指着大灰熊的脑袋哈，那谁知这个大灰熊会讲话的，他说别开枪啊，别开枪，我只不过是找东西吃而已哈。猎人说啊，很奇怪，他说你也别怪我，我只是想有一件熊皮大衣罢了哈，你正好在出现我面前，我可以拿你的毛当衣服。大灰熊就回答说，那很简单啊，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你可以做好心到我的肚子里，让我的肚子满足一下，你又可以穿到熊皮大衣，这不是很好吗？哈，就跟他谈判起来。哎，猎人一听，想想好像也不错啊，这主意不错，一边考虑一边就把枪收起来，然后大灰熊趁他一不注意，一口就把它吃掉了，把猎人吞到肚子里面去，很满足的走掉。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哈，但是一个比喻。弟兄姐妹，这是个笑话，但是呢，这个笑话里面也其实是提醒了我们，这个猎人的错误在哪里？他在不该妥协的时候，他跟不该妥协的对方谈判，让了步，结果就被有机可乘。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的信仰有时候是不能妥协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已经不容易了哈，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后退，我们的底线呢一直在被挪动。昨天还是前天才看到一个新闻，美国有一个牧师，他就在他的教会的外面的那个板上就放了一个标语，他就大意大概是说，同性恋是犯罪行为，然后他说世代会变，然后圣经的话语不改变，就放。然后呢，这句话一出来呢，整个城市里面的人都针对他，结果呢，教会要把他解雇，然后呢，教会就投票，要不要让他走？只有一个人说，如果牧师走了，我也走，其他都说我会留下来，明白我意思吗？就是99%的人都要他走，只有1%的人是跟这个牧师站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信仰的这个底线呢，现在连信徒都是已经放弃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的底线，如果我们让它摇动，当然我们可以讨人的喜悦，或许我们可以免去一时的麻烦，但是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失去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因为圣经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若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心智勇敢坚强，就必蒙福。所以我们做不做到前面那个呢，其实跟后面就必蒙福很有关系。因为当你知道有蒙福，你自然会有动力，对不对？如果你知道哎呀，这没蒙福的，就可能做不了。但问题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例子，对不对？你坚持要做，当然可能你会被解雇，可能你会遭遇一些损失。那福在哪里呢？是不是神会让我找到好工作呢？是不是神会给我安排一些更好的呢？也许，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福可能还有多方面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好的，牧师，我听你的，我绝不妥协，我做个勇敢的人，我遵照神的去做。你说了，你若能我若能做个心智坚强勇敢的人，就会讨你的喜悦， 会有你的祝福，但如果因此而连工作都没有了，朋友也没有了，那这还算是祝福吗？我蒙受损失，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我怎样可以因此得到祝福？弟兄姐妹，我或许不能告诉你，你这样做之后，你会得到怎样的祝福，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和祝福一定会够你用，但具体到如何，每个人不同，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吃亏。但为了解释给你知道，我用一个小小的我以前看我看过的一个故事来告诉你。这故事呢，这个牧师说的，他是一个故事，假设的一个故事来说明什么的福气，我觉得挺好。他说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我们称这个姐妹为玛丽吧，她今天就在教会里面听讲道，然后她听到了说就是这一篇要听神的话语，坚强勇敢，做一个为神付代价的人，那她就回家去了。那这个玛丽呢，她是在一间医疗企业里面工作的，她的老板是一位很出色的老板，他开发了一个软件程序啊，医院可以采用这个程序来追踪医疗用品，安排手术，处理薪资等等，所有的都可以做。一旦这个中央医院采用了那个程序之后呢，社区中所有的医生诊所也都会跟作用，因为想跟他兼容。但因为这个软件不是大家都能了解，老板要到处跑去推销，在整个 BC 省去跑，而玛丽是他的商业经理，在办公室里坚持把关并监督另外两个女同事，就是他的左右手。玛丽是个很虔诚的姐妹，她跟丈夫都很爱主，他们有一名高中的女儿和一名初中的儿子。玛丽感激她的老板非常好，因为老板给她很好的工资，让她可以有时候有可以几小时不用上班，让他去看他的儿子足球比赛，也参加他女儿的这个课后的这些戏剧的表演。那天玛丽听讲到的时候，他基本上认同牧师所讲，说他要做一个听神话的人。他说对啊，我从来没有将办公室用品带回家供人使用，除非我真的生病，我不会请假，我承诺客户的事情我一定准时做到，这些我都做了。所以他非常认同牧师所讲的要做个坚强勇敢听神话的人。但是在接下来的礼拜二的下午1:30，他接到个电话，是老板打来的。在他能说什么之前，玛丽就脱口跟老板说，哎，老板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在办公室呢？你是否忘记了下午2:00你跟 VGH 温哥华中央医院那个张医生的约会？你打算向他示范你的软件，如果VGH 医院采用了它， BC 省所有的医院和医生都会仿效的，为什么不准备跟他见面呢？他说 Mary， 我打这个电话的原因，因为我还在西雅图啊，我准备向美国全主要医院的负责人示范这个程序，如果他们被说服，我们将走向美国的全国市场，甚至可能会被刊登在这个新英格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里面哈。然后玛丽说，但是张医生呢，他几分钟之后就要到这里，我该告诉他什么呢？就告诉他交通堵塞，我随时会到那里。你是玛丽，你会怎么说？老板，我不能这样告诉他的，你在西雅图，我不能告诉他你随时会到这里。他玛丽 Mary， 你必须如此告诉他，如果他发现我对他做double book 了，他会愤而出走的，我们以后就不能令他再回来帮我做示范。玛丽说，老板，我不能为你撒谎的。 Mary， 你就这样告诉他，不然我可以找个可以告诉他的人。砰，电话就挂断了。那玛丽听过讲道，对不对？她认同要听主的话，要做刚强大丈夫，她认同不能撒谎，为了主的缘故。但她同时间也知道，当这个张博士来到她面前的时候，她说的那句话会直接影响了她的 工作饭碗。所以玛丽那天怎样？她很听话，她做刚强的大丈夫，她选择了不说谎。结果呢，正如所料，张博士气冲冲地走掉了。然后老板知道之后也生他的气。弟兄姐妹，福在哪里？玛丽怎样蒙福？那玛丽怎样蒙福我们不知道，但有可能会是这样。神会给他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一个离他家里更靠近更好的工作时间，不好说。但圣经说神会养活雀鸟，会为百合华预备美丽的衣裳。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供应的。但什么是福呢？也许并没有像刚才那些我们所说的那种福，但是呢，我们相信一定有福，也许会是这样。Okay, 给你一些笔。他说也许玛丽会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个星期二下午，当玛丽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里会想，神啊，公司里刚刚发生了这些事情，你在我生命里面做了一些事情，我不确定是什么，但我知道我为你做了一件你感到高兴的事情。你的心里问心无愧。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祝福呢？这是个祝福。也许那祝福是他高中他读初中的对他读初中的儿子的影响。也许跟着那个星期三早上，他看到玛丽穿着睡袍穿着拖鞋吃早餐，他误会了，说妈妈你有假期，我们要上学，很不公平。他说儿子，不，我没有假期，我是今天不去上班。怎么了妈妈，你病了？他说不，我没有生病。看儿子这样问，他就说了，说实话我昨天被解雇了。啊，妈妈你被解雇了，你做了什么事情？妈妈就说，老板要我说谎，然后因为听神的话我不肯，然后就把故事告诉给他。在上学的路上，儿子很兴奋的就拉着他最好的朋友，他说我妈妈因为不想说谎而被解雇了。到了礼拜天，当他跟妈妈共用一本赞美诗的时候，他看着前面讲到的那个牧师，说牧师你都不知道，我妈妈在一个礼拜前因为听神的话勇敢的为主站住，他说实话而被解雇了。现在我知道圣经的话是真的，因为如果我妈妈都认为是真的，那么神一定是真的。弟兄姐妹，如果玛丽因为被解雇而可以令她初中的儿子终身成为一个爱神的人，你说那是祝福吗？那是一个更大的祝福，对不对？如果是你的儿子可以因为你的一些遭遇，或者你的女儿因为你的一些遭遇而爱主一生，你说值不值？那是祝福。也许那祝福就是对公司里某一些人的影响，甚至可能是他的老板。也许在他说了那些实话之后，张博士气冲冲地离开，玛丽决定不要让老板为难，主动地清空桌子准备离开。当他把他所有私人物件放入一个纸箱的时候，老板比预期更早地出现了。他说 Mary 你在做什么？他说老板你说吧，你骂吧。老板看到他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放回去，坐下坐下工作吧，你别去任何地方。然后当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开始回复电话信息的时候，他透过窗门口看着玛丽，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几个月之后，当老板和他家里面的小孩有了矛盾，他需要有一个头脑清醒能够帮助他的人说话，他可能就会想到 Mary。 然后他走进他办公室，哎 Mary，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吃午餐了，你喜欢街角那间餐厅的不是吗？明天怎么样，可以吗？也许我的妻子会加入我们。然后那一天他们一起见面，午餐之后老板就把他家里面所有的情况告诉 Mary， 并接受了 Mary 给他的属神的辅导。弟兄姐妹，你说那是不是祝福呢？那是祝福。也许那祝福就是神要 Mary 为了他那青少年的女儿留在家里面，不要工作。其实神一直尝试要让他放弃的，但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如今他被解雇了，女儿需要他，多于家庭需要一些的钱。然后 Mary 以前开始注意到女儿卧室的门每天晚上都是关着的，在电话里面好几个小时和她的女朋友说话。 Mary 敲她的门，里面声音说 Who's that? 谁在哪里？好，是我妈妈，你要做什么？洗好的衣服我要拿进来，可以吗？好的，妈妈你进来吧，放在床上，我会处理好的，我会处理的，谢谢。当你在房间里，他就把手机放在胸前，等到你离开，他立刻关上门，然后你再次听到 Mary 再次听到他讲话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 Mary 的女儿在经历着一些沉重的事情，而他所得到的所有建议都来自他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在家的母亲，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帮助他的母亲。他需要的就是当他们一起在做晚饭的时候，女儿可以将一些重要的话题随意的带入日常的话题当中，而妈妈可以很冷静的若无其事的回答他的问题。其实妈妈心里很慌，但是装作若无其事去回答他的那些人生问题。但是就是在这种能够垂直交流的过程当中，女儿得到了一位虔诚的母亲的智慧，来帮助她度过人生。弟兄姐妹，换作是你，你愿不愿意得到这种祝福？因为失去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你的儿女在一起，让他们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弟兄姐妹，在你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抉择，你可以在抉择时候怯懦的去讨好人，你可以牺牲自己的信仰，那会为你讨一时没有的麻烦，但是你可能就经历不到神本来要给你的一些经历，和透过这些经历神给你的一些祝福。别想到祝福总是说你失去什么就给你什么，这祝福是你失去之后呢，可能会以不同的形象出现，但是是更永恒价值的一些祝福。我就讲个例子，昨天早上我去参加了一个安息礼拜，过世的这位弟兄呢，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那是在1985年底我去第一间的温哥华圣恩堂，然后1986年我就开始去他们的主日崇拜，然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文莱来的，然后他们很高兴说、哦、我们这里有一对文莱来的夫妇，所以就介绍给我认识，然后就跟他们聊天，一聊天之下，然后一说起名字，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然后发现这位太太呢，她跟我妈妈以前在文莱的时候是邻居，然后当时呢还经常跑过来玩我妈妈的那几个小孩，大概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哈，所以因此之故呢就跟他们见面。那后来因为我就过来这里了伯纳比圣恩堂、穆迪港圣恩堂就没见过他们。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生小孩的那一年，我妈又过来，所以我就说哎，我妈也应该给他们见面一下，所以就千辛万苦的联络上，然后让他们又再，所以那一次又再见了一面。那一次就是2004年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又一直没有见面。这次呢是上个礼拜有一位姐妹打给我，她说谢牧师，我记得好像你跟他们认识的，我们现在就通知你他先生已经过世了。然后后来我在想啊，也算是我妈的好朋友，所以我应该去，然后跟他们虽然见面不是经常见，但是感情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去了。昨天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的两个孙子上去讲话，两个孙子都小小的，然后两个孙子上去讲话，就讲到公公给他们的影响， 然后一生的影响。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啊，其实那个福呢啊，有时候不是以物质来衡量，那个福呢就是他怎样留下了一些做人榜样，他跟神的关系啊啊，就是因为他两个孙子都说公公是他们的 best friend， 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我觉得很难得，就是他留下给他们的是这些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有很多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有时福不是以物质来衡量，不是说你失去了可能找工作，当然神会给，但有时候神的祝福是更广。然后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看着他，我突然间在想，哇，这个我爸应该是60年代的时候认识他们，现在一算起来多少年，60年代到现在70年哈，有没有呀？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当时呢从不信主，他们信主，然后我爸妈也信主。我突然觉得这就是福，就是因为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爸妈也信主了，有一天我们就全部都可以一起见面。其实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那这个福是需要我们去坚持着去领受的，坚强做大丈夫。如果你愿意坚强勇敢地活出主的吩咐，神会赐福给你。当然你可能会因此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但神会透过你的经历赐福给你，而你的信心、你的生命、你跟主的关系会因此变得更好，甚至你身边的人都会因此蒙受一些你想象不到的福气。弟兄姐妹，如果有这种认知，你会怎么选择呢？记住了，我们若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心智坚强勇敢，就必蒙福。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作为。虽然人生并不如意，有时候为了坚持行你的道，我们甚至会蒙受一些的损失，一些的亏损，但主，我们知道你会给我们更多的福气，而这些福气不一定是物质，不一定是我们眼前立刻能看到，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主啊，就让我们也愿意去领受这样的福气，因为知道这是你的心意。求你这样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拣选我们的神，你又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知道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不论我们身边遭遇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你仍然是掌管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可以相信你，因为你必然为我们掌管，你必然会带领我们走向你要我们走向的那条道路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必然供应给我们。求你就让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看你赐福给我们的这些的真理的时候，让我们晓得什么是你的福，然后我们怎样可以蒙福。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上一次呢就开始讲列王记哈。那说到列王记，特别是列王记上呢，就不得不说所罗门王，因为在列王记里面呢，有关这个所罗门王的记载的篇幅是很多、很长的、很多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叫我们谈所罗门，特别是说到我们跟所罗门王有点认同感呢，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王这个人呢，太幸福了，他一生都很蒙福哈。我们跟他很不像哈，他一生出来就好，一生出来就是在帝王之家哈，就是得天独厚哈，起步也比别人早，然后他平生无忧无虑哈，不愁吃不愁穿哈， 事业呢一帆风顺的很哈，从来没试过事业，暖炉更不用说了哈，你知道我讲暖炉是什么哈？就是他妻子们哈，他后宫佳丽有一千哈，圣经说他妃有700，嫔有300，那妃大概就是圣经说是他的 wives 哈，就是正式的 wives 哈。然后呢，平是那种 concubine， 就是那种小老婆吧，哈，就是那种可能就是呀，不知道怎么形容。总之呢，一千个哈，所以我在想，哇，如果这个人，天天都想换一个不同的面孔，一千个，2年8个月，天天都可以换张面孔。所以，然后说到智慧来说呢，圣经说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种智慧。读书是个学霸，所以你说叫我们跟他有个认同感呢，都挺难的哈。我们一讲所罗门，他不是我那个层次的人哈。有什么好说的呢？跟说所罗门，他是王，我又不是王哈。他有钱，我也有钱，但没他那么富哈。他养尊处优，我可能没他那活得那么开心哈。你说神祝福他，赐他智慧，神好像没有这样对我哈。你跟我说他的事情，我怎样可以找到一些认同感呢？弟兄姐妹，这是事实啊，所罗门真的是高人一等。但是我们也别那么快就说所罗门呢，这个人身上呢，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可以跟他探讨的。其实他的人生呢，其实我是这样说，每个人的人生，不论他是好是坏，都跟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切身的关系。可以找到一些认同感啊，让我解释给你们听。那所罗门的人生呢，其实如果再简单的分一下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也是人生必经的三个阶段，就是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所罗门挺好的啊，在神的关系上面挺好的。中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状况，到晚年的时候呢回头一看很后悔，这就是他的一生。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有人说呢，他人生的三个阶段呢，可以用他三个作品来一归究竟。有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写了雅歌，中年的时候写了箴言，老年的时候写了传道书。所以从这三篇作品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的人生是怎么样的。雅歌我们知道他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表面上对不对？但如果用这个比喻预言来说呢，也比喻着人与神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你看它里面那种亲密关系啊，你就知道所罗门王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到了中年的时候，有人说这个箴言呢是风平浪静中的一篇智慧文学著作。那也就是说大概就是在中年的时候，事业很稳定了，一切都很平顺了，所以他就写了这一篇的箴言。但这箴言里面当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呢，就是他开始因为太平顺就出问题的时候，离开了上帝。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传道书呢，你会看见传道书呢是一个把神已经丢掉，享尽了人生之后，后来再回头把神再找回来的人啊，他很后悔，然后他警惕很多警惕人的一些表白啊，这就是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很后悔。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这个很成功的人，这个很得天独厚的人，其实他跟我们也是有点切身关系的，有很多的相关性在里面。故此呢，我今天开始呢就会从列王记上这跟所罗门有关的这一系列的记载当中呢，跟大家说一说所罗门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跟我们有一些什么切身关系，我们可以从当中去学习到。那今天呢因为是刚刚开始，所以是前菜，是 appetizer， 然后好的东西呢陆续有来哈，好吃的在后面，所以今天呢是先给你们一个开端来到说所罗门。那在看所罗门的生平之前呢我想要先从大卫在临终的时候跟所罗门所说的那一段话来作为一个开端。因为整个的所罗门的一生他的 好跟不好，他的蒙福跟他后来的离开上帝，其实跟大卫所说的这一段话里面是很有关系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大卫临终之前对所罗门的一番劝诫跟警告。这大卫所说的稍微长，我今天只是跟你们看这一部分，下一次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那一部分。这段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这次读的时候你仔细听听里面神说你要做什么，然后会有什么，然后我再给你们看那个总结，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话呢，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大卫的时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你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呢，大卫就叫所罗门要做什么呢？第一样，他叫他做刚强大丈夫，对不对？然后跟着他说，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吩咐的 ，OK， 这些主的道。然后跟着呢，如果我们再仔细分一点的话，会发现要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当他做了这些之后呢，他会有个祝福的。就是在最后那一段，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对不对？那所以总结下来就是，第一，你要做刚强大丈夫；第二，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不但是要遵守，然后要行出来，对不对？然后呢，跟着你要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然后跟着呢，他说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祝福。这祝福就是你不论到哪里去，不论做什么事情，进度很通。喜不喜欢这个祝福啊？到哪里去做任何事情，进度很通。修个电脑从来一修就好哈。做个菜从来不会出乱子哈。还有什么？写一篇奖章一定是最完美的。那大卫当年对所罗门的这些劝诫，如果你已经稍微知道所罗门的一生的话，你会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所罗门是不是完全享用了这些福呢？并没有，曾经想过，但是并不是完全。所以今天这些话对我们有个提醒是什么呢？所罗门有那么好的神的应许给他，但是他都可以把它失去。那今天对我们来说，神对我们的祝福是否我们承受不到，是跟我们延续了所罗门的做法有关呢？也许。当然如果我们没有犯所罗门所犯的，我们会不会真的蒙受这些祝福呢？那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但是呢看完这段呢，我还想跟你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大卫跟所罗门所讲的，是祝福。但大卫毕竟不是神啊，他的祝福怎么能够成真呢？对不对？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大卫的这一番的说话呢，其实是有个背景的。因为大卫曾经蒙神的祝福，神曾经跟他说过一些的应许，而这一段呢，其实是大卫消化了神之前跟他说过的应许之后，转述给所罗门听到。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看神对大卫说的本来的版本是什么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版本。这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七到十六节那里所告诉我们的。这段稍微比较长，但这段呢是大卫原来听到神告诉他的。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好不好？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到永远。
那弟兄姐妹，这一个神直接跟大卫所说的这一段话呢，我们在解经或者在圣经的解经的圈子里面，我们称它为大卫之约，就神跟大卫的约，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就神我们知道旧约的约就是神作为主动的那一方，他说我要爱你，我要保护你，我要什么赐福给你，而这个是无条件的。而那个领受福的那一方，他遵守这个约呢，就是他对神忠心呢，他就可以享受这个约的福气，但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享受不到，所以这个是约。所以大卫呢在这里就蒙神给他有一个约，而在这个约里面呢，神应许大卫的国是永永远远的，而他的后裔呢也会跟他一样享受这个永远的国度。但是这些应许呢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犯罪。神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直打他，用人的鞭执罚他。当然后面还加了，如果他回转，我还是会对他好，但是有这么一个条件。所以如今大卫把王位呢就是传给所罗门，他对这个约是很清楚的。而神给了他这个约之后，他经过了很多年的经历思考活出来，所以他把这个约呢又消化了。然后这个时候临终之前，就短短的几句就把这个约的内容告诉了给所罗门，是经过消化而出来的，主要就是要做三件事情：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你往哪里去，你都亨通。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三条呢再简化一点哈，因为二跟三有点像，把它再把它简化一点，就变成这一条。怎样蒙福呢？做一个刚强大丈夫，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就这两条。那我来解释这两个给你们听。第一个蒙神祝福的方法，就是今天所说的刚强做大丈夫。我知道我们在这里当中的姐妹一听这句话就没兴趣了，刚强大丈夫那是给男生说的，给你们男人听的，其实不是。这里所讲的呢是心智的问题，做个坚强的勇敢的人的意思。不但不论你是男的还是你是女的，我们都应该有这种勇敢的坚强的心智。在哪一方面勇敢坚强呢？在信仰上勇敢坚强。因为你知道当我们遵从信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付代价的， 有时候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站稳，我们可能是要蒙受一些的损失，但我们要有这种坚强勇敢的心，是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样。然后第二样呢，他说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第二个蒙福之道，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啊，这里呢大概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所听到的所知道的神的吩咐，所以神告诉了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另一方面呢，他也告诉了我们所读到的，不但是听到的，是读到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法律啊，神的诫命啊，神的典章，神的法度啊，包括了一些大方面的一些细节，或者一些小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都要仔细的去啊读，去明白。当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心里啊，然后我们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就蒙福。所以这个跟圣经其他的地方所讲的是很像的。他说诗篇第一篇还记得吗？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自人变为有福。福气就是思想上帝的话，然后你就活出来就有福。但你可能会有疑问，诶，我怎样可以做一个心智坚强勇敢的人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怎样可以做这样的人呢？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怎样会蒙福呢？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其实这两条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条的。我们再把它简化哈。我以前有个同学在 UBC 读书的时候，这同学很有意思，我们给他个外号叫简单复杂化哈，因为他所有很简单的东西可以就变得很复杂哈。本来一个我们都懂的东西，给他经过一讲之后，我们都糊里糊涂哈。我就跟他刚好相反，我是很喜欢把复杂的东西变成简单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东西给你们哈。今天给你们信息就是这样，我们若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心智坚强勇敢就必蒙福。 OK， 当我们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心智就会坚强，就会勇敢，明白吗？然后我们就会蒙福。如果我们要心智坚强勇敢，我们就去遵守他的吩咐和他的话，或者因为他的话 和他的吩咐，我们也会心智坚强就必蒙福。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循环，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蒙福就领导我们。所以今天我讲的你什么都忘了，记住这句话哈，我已经帮你消化了，复杂简单化变成一句给你。那但是怎么把它活出来呢？因为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呀，谢牧师，你说的容易，但是心智坚强勇敢就必蒙福，是真的吗？ OK， 也许你有这个遭遇，你遭遇接二连三的坏消息，首先是你的工作岗位压力很大，你可以放弃的，但是你没有，因为你觉得放弃不是神的心意，而吃苦一点点都受不了苦吗？所以你为了主的缘故，你说我要靠主，我要坚强，我要继续的做下去。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你咬紧牙根继续的做下去，当然是为主做了刚强大丈夫，但是你也因此要怎样？继续活在压力当中。没有错，我做了坚强大丈夫，但是福呢？福在哪里呢？我现在还没看见。也许你不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而是因为你面临着一个比较无良的老板哈，要你出卖良心，该不该做的事情，该不该听话的事情。你知道你如果要为主做刚强的大丈夫，你可能会得罪老板，他可能会把你解雇啊。要是你听他的呢，你可能会保住饭碗，但你就因此做了违背上帝的事情。怎么坚强做大丈夫呢？哎，你可能会想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或现在情况不太好，局势不是太妙，就不如先不理神的吩咐吧。我们以后先听听老板的话，以后我再向神认罪悔改。啊，这是人的想法。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走了这一条路，你可能就会越走越远，神要赐福给你的可能经历不到。所以你看两边都不容易，对不对？如果我们选择做刚强大丈夫，我们可能会蒙受一些损失， 但我们说神会赐福，但我又看不见神赐福在哪里。但如果我妥协，那我可能就经历不到谢牧师所讲的这个蒙福的这一条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那我们信主的人，首先不论你是方便不方便的时候，都要遵从我们神的吩咐，这是底线，这是不能放弃的一条底线。无论是受损还是蒙福，无论是保不保得住利益，无论是会因此变贫穷还是富足，我们都要坚持做大丈夫。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的这个信仰底线已经被压得越来越低哈，是这个世界对我们信主的人已经不是持着这种太同情的态度。我就讲一个例子，应该是两天前吧，看美国有个新闻，有一间教会有个牧师，这牧师也有他的问题了哈，就是他有些东西不该做他就做了。他做什么呢？他就在他教会大门口那个招牌就公然的就是讲了这句话，他说同性恋是罪，哎，然后呢然后就说了什么，他说这个世代会改变，圣经的话不改变，有没有错？其实也没错啦，不过他就是放在那里，结果就滔天大祸，整个城里市镇里面的人就是在吵他，哇，攻击他攻击他攻击他攻击他，后来教会要求他辞职，okay？ 然后他说我不应该辞职，我又没说错哈，然后教会说要投票要辞职，然后就说如果你不辞职，我们全部都我们谁谁谁会走，okay？ 就威胁那个牧师。那你知道最后投票结果是什么吗？就是只有一个人说，牧师如果不走的话，我也不走。其他99%的人都说，如果牧师不辞职，我们全部走。你看到我所讲的吗？那底线，只有一个人是支持他，在这一点上面。弟兄姐妹，在这个已经把我们底线越压越低的时代里面，我们到底是让神满意还是让人满意呢？我们是让神满意还是让老板满意呢？我们让神满意还是让我们其他人满意呢？我想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遵守他的话，但是要有智慧，在行事为人尊他为大，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因小失大而失去了那个祝福。以前有个笑话哈，就说有一个以前听牧师讲到啊，觉得这个笑话挺有意思。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猎人到森林里面去打猎，在森林里面有一只大灰熊，他要打猎找熊，找一件 熊毛的衣服，然后刚好就看见一只大灰熊走出来在找食物，两个人面对面一照面，然后他来福枪就拿起就要向他开枪，然后大灰熊赶紧说别开枪别开枪，这灰熊会讲话的，他别开枪，我只不过是找东西吃吧。猎人说哎呀，你也别怪我，我只是想穿一件熊皮大衣罢了。大灰熊就跟他理论，那很简单啊，这样吧，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你可以 做好心进到我的肚子里面去吗？让我的肚子满足一下，然后你可以穿到熊皮大衣，这不是很好吗？猎人一听想想好像也有道理哈，然后就主意不错，一边考虑一边枪就放下来，然后咻，大熊一口就把它吃掉了，把猎人吞到肚子里，很满足的走掉。弟兄姐妹，这是个笑话了哈。但是我们也常常犯了猎人的错误，在不该谈判的时候谈判，在不该妥协的时候妥协，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魔鬼爪牙下的这个食物，然后我们就失去了上帝本来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妥协的，我们的底线是不能更改的，所以要抓紧我们的底线，不要让它摇动，也不要失去它，因为神会祝福给你。不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牧师你还没有告诉我，如果我听你的话，我绝不妥协，我做个勇敢的人，我照神的话去做了，做完之后我做了心智坚强勇敢的人，然后我讨神的喜悦，但是我真的失去工作怎么办？神会怎么祝福我？你说的福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不敢担保神会用什么什么的方法给你， 但我相信你这样做之后，神一定会给你有祝福。这个祝福的具体情况每个人都不同，但你一定不会吃亏。但我就很想告诉你，福有很多种，福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彰显。用个例子来说，我昨天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那安息礼拜呢，这个过世的这位弟兄呢，我跟他其实不是很熟，但是我妈呢，跟他的太太倒是有点关系，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人生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就会兜一个大圈子回到原点。我1985年就被邀请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是在温哥华颂恩堂，那时候唯一的一间颂恩堂。我去了那里聚会之后，跟着1986年那是年底，所以我就1986年就年初就去那个教会聚会参加崇拜。那参加崇拜的时候，他们就听我的，因为我不会广东话的，那时候我只是讲普通话，然后他们就说啊，你是哪里来啊？我说我文莱来的。他说啊，我们这里有一家人是文莱来的，然后就拉我要去跟他们见面。然后一见面啊，老乡见到大家就很亲切，就聊聊聊，一聊就说哎呀，你住哪里啊？我说我住哪里，我也住哪里啊。然后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妈妈叫什么？一讲之下，你知道发是什么事情？那位姐妹呢，跟我的妈妈以前是邻居。我妈妈结婚的比较早，所以生小孩也比较早。然后那位姐妹呢，当时还没结婚，就住在邻居，她很喜欢小孩，就整天走过来玩我家那几个小孩，大概就是我哥哥姐姐那些哈。然后就玩玩玩，然后后来她就搬走了，然后她就嫁人了，我妈也跟她没有联络。然后她一想讲起的时候，她就说，那我认识你妈妈的。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妈说啊，认识她的，就是那个时候就在教会见面。后来呢，我就离开了宋恩堂，然后我们就来这里又职堂什么的，我们就很少见面，几乎没见面。后来到我们生小孩的那一年，我妈妈来，太太坐月子，所以我妈妈来帮忙。后来我就心想，哎呀，他们也算是几十年的邻居哈，然后应该见见面，所以我就跟他联系上，然后他们又见了一面。因为那一次见面，我也见了他们一面。跟着那一次之后呢，我们又没有再见面。直到上个礼拜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好像知道你是认识这一对夫妇的，然后他的先生过世了，在哪里哪里会有安息礼拜啊。我心想，他也算是我们家的，我妈的好朋友，年轻的我妈一讲起他的时候就很怀念跟他那段感情，因为我妈当时很闷，可能是很年轻就出嫁又生小孩，然后难得有个人陪他玩哈，所以这个人是他很怀念的一个人哈。所以我就说我代表我妈妈去参加这个安息礼拜吧，所以我就去人很多哈。然后呢，最感人的就是他的两个孙子上去讲分享的时候，他两个孙子上去，他就说公公是他们的 best friend。最好的朋友，然后就描述他公公怎样从小怎样带他们送学校，带接下学，然后弄东西吃，帮他们陪他看电视 这种。然后我在听的时候，我在想啊，这就是福。福气不是说飞黄腾达，福气不是说什么都有，福气就是留下的后辈蒙福，因为有一位那么好的Grandpa 公公，然后公公蒙福，因为他能够把那么好的信仰，那么好的人生，好的教导给他的两个孙子树立的榜样。然后当我又在想的时候，我想起啊，人生匆匆几十年哈，1960几年到现在将近50几60年的光阴里面，我就看到我妈的好朋友，然后现在一个圈子回来，他们又可以见面，然后他们全部都信了耶稣。我突然间一想，哇，人生有时候如果没有神的时候，就真是人生匆匆，你回头看就是这样过了一生，有什么意义？但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看，我是说啊，原来我们至少我看到这四个老人，他们有一天会在一起。所以后来我去跟这位太太说，我说我爸妈也信主，我说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一起，这就是福。福气有时候不是用物质来衡量、所以如果我们坚强做大丈夫，神会赐福给我们。什么福呢？我用一个例子来告诉你们。 这是我看过的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位姐妹叫 Mary， 她呢有一天在教会里听讲道，听到牧师正在讲类似我所讲的这种东西，所以要听神的话，坚强做勇敢的人，为神站起来，她就回家去了。 Mary 在一家医疗企业里面工作，她老板是一位很出色的老板，她开发了一个软件程序，医院可以采用她那个程序来追踪医疗的用品，安排手术啊，处理薪资等等。一旦中央医院采用他的程序呢，这个社区中所有的医生诊所呢都会跟着用哈，因为能够跟医院兼容哈。但是因为这个软件不是大家都很了解，所以老板要到处跑去推销哈，在整个我们就说 BC 省吧哈，在整个 BC 省里面进行推销。Mary 是他的商业经理，在办公室坚持要把关。监督另外两个女同事，就是老板不在她就帮忙。 Mary 是个很虔诚的姐妹，她跟丈夫都很爱主，他们有一位读高中的女儿，还有一名读初中的儿子。 Mary 很感激她的老板，因为老板对她很好，老板给她很高的薪资，而且有时候可以让她提前几个小时下班去看看儿子的足球比赛啊，或者去参加女儿课后的这些话剧表演啊这种。当 Mary 那天在听着讲道的时候，她基本上认同牧师所讲的一切。牧师说要做一位听话的人，诚实的人，坚强勇敢的人。她想，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因为我从来没有从办公室里面把不该带拿回家的用品带回家，然后我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请假，我如果除非真的生病，否则我不会请假。然后他说，我承诺客户的事情我一定准时做到，所以他说没问题啊，我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该在听完讲到的那个礼拜二下午一点半左右，他接到个电话，老板打来的。在他能说什么之前， Mary 就脱口说，哎，老板呢，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在办公室呢？你是不是忘记了下午两点钟你跟 VGH 的那个张医生约好了要示范你的软件，如果医院采用了他， BC 省所有的医院和医生可能都会用他，你为什么不跟他见面呢？老板说， Mary， 这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现在还在西雅图，准备向美国主要医学院医院的这些负责人示范这个程序，如果他们被说服，我们将走向美国的全国市场，我们甚至可以被报道在这个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里面哈。但是张医生呢，他几分钟之后就到这里，你要我告诉他什么？你就告诉他，我遇见了交通堵塞，我会随时到的。你是玛丽，你会怎么说？老板，我不能够这样告诉他的，你在西雅图，我不能告诉他你会随时到达这里。 Mary， 你必须告诉他，如果他发现我对他进行了 double booking 哈，就是双重的这个叫什么预约哈，他会愤而出走的，我们就永远不能令他回来让我为他做示范。玛丽说，老板，我不能为你撒谎的。老板怎样说？ Mary， 你就这样告诉他，不然我会找个可以告诉他的人。砰，电话就挂掉了。那 Mary 听过牧师的讲道，他也认同要听主的话，他也认同要做诚实的人，他也认同要刚强壮胆，他也认同不能撒谎。但是你要知道， Mary 也很聪明，他同时间也知道，当张博士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话会直接影响了他的工作饭碗。 Mary 那天很听话，听主的话，所以他选择了不说谎，结果张博士很生气的走掉了。老板回来之后知道他实话实说，也很生他的气。你说玛丽在这种情况底下 怎么会蒙福呢？可能工作就没有了。如果你是玛丽，你考虑到这种后果的时候，你会怎样做呢？你会不会像玛丽那样做呢？你会否这样做，就看你怎样看福。什么是福气？我要告诉你，福气不是物质，可能是物质，但它的范围可能更广。它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神会给你一个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一个离开家里更靠近更好的工作时间，但有可能，对不对？这些是物质上的东西。因为我们圣经说神养活麻雀，为百合花穿美好的衣服，如果你需要工作，神上帝一定会给你。但是我想告诉你，除了这些之外，可能还有一些福是我们没想过的，但其实当我告诉你之后，你一定会很想要。这福是什么呢？可能是你会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个星期二下午，假设你是玛丽，可能当你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你心里会想，神啊，我刚才做了这件事情，你在我生命中行了什么事呢？我不确定是什么，但我肯定我做的是你喜悦的一件事情，我可以问心无愧。弟兄姐妹，这是不是福呢？这是一种福。也许那祝福是你对你读初中的儿子的影响，也许你被解雇了之后的那个星期天三早上，他看到你披着睡袍穿着拖鞋吃早餐，他误会了，哎呀妈，你们有假期，我们要上学，很不公平哎。然后你跟他说，不，没有假期，我不过今天是不上班而已。哎，怎么啦？你病啦？没有，我没有生病。说实话，你看他一直在追问，你没办法，你就说了，我昨天被解雇了。他说你被解雇了？你做了什么事啊？老板想让我说谎，然后你就把事情告诉他，但我没有听他的，所以我失去了工作。在上学的路上，你儿子很兴奋地拉着他最好的朋友，哎，我妈妈因为不想说谎被解雇了。然后星期天，当他在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他看着前面的牧师，你都不知道这一个礼拜在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妈妈因为听上帝的话，她勇敢地为主站住，她说实话而被解雇了。如今我知道圣经里面的话是真的，因为如果我的妈妈都认为是真的，那么神一定是真的。如果你的被解雇可以导致你儿子因此而终身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你说那会是一个祝福吗？你愿意得到这种祝福吗？也许那祝福就是对公司某个人的影响，甚至可能是你的老板。也许在你说了实话，张博士匆匆地离开之后，你就决定，老板回来肯定要把我解雇了，你就不想老板为难，你就自己主动地走人，要清理，你就把纸箱拿起来，把东西都收好，然后准备要走。你收拾了大半天，然后东西拿好就准备要走了。然后这个时候老板突然间就出现了，飞车从西雅图赶回来哈，然后看到你拿着这个箱子要走啊， Mary 你干嘛？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心里你知道老板大概想说，老板你别说了，我知道了。老板说把这些东西放回去坐下继续工作，你不会去任何地方的。然后就走回去自己办公室里面就坐下来，然后回头一看，透过窗口看着你的时候，他心里可能会说了这句话，这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女人。几个月之后，当老板和他家里的小孩有了矛盾，哇，闹得一团糟，他说我需要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跟我说说话。然后他想起谁呢？就是想起那个最有原则的那个 Mary。然后他就走进来 找你，哎 ，Mary， 我好久没有跟你吃午餐了、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街角那餐餐厅的，明天可以吗？我的太太也会加入我们哈。所以第二天，他把太太找来，跟你一起吃了一个午餐，然后他就把他家里的情况带入话题中。因此之故，你可以把神的辅导给了他。弟兄姐妹，你说这是不是福？就是福气。也许那祝福就是神要你为了你那青少年的女儿多点时间留在家里。可能过去神一直是尝试着让你放弃，但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做，导致后来你被解雇了。因为你女儿需要你多于家庭需要钱，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他卧室的门每天晚上都是关着的，他在电话上呢一用就是好几个小时，和他的那些女生朋友在讲话，你敲他的门，他的回应是 Who's that？ 谁在那里？ It's mom， 是我啊，妈妈。 What do you want？ 你想做什么？我洗好的衣服我现在拿进来可以吗？他说好的，你就进来。当你一进去，你发现他的电话是放在胸口，然后说你放好，你出去，我自己来。然后妈妈就出去，然后你就放去，你关门，你就听到他开始有讲话。也许正是因为你的女儿在经历这一些很沉重的事情，而她得到的建议都来自于谁？她那些不信耶稣的青少年的朋友。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在家能够陪他的母亲，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帮助他的母亲，他需要的也许就是当他可以跟你一起做饭的时候，当他在切菜的时候，他可以突然间问一些人生的大问题，你一听你知道这些问题事关重要，但是你又装着若无其事在那边听，若无其事的在帮助他，让他不感觉你是怎样批判他。在言谈当中，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从一位虔诚的母亲拿到一些智慧来帮助他去度过他的人生。弟兄姐妹，你说这是不是祝福？如果你失去的一些东西能够导致你家里的人蒙受一些神的祝福，一些跟神的关系的长进，弟兄姐妹，你说这是不是比物质的祝福更加的美好？我们可能可以给他们很多东西，但是给不了他们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但透过这个情况他们可以经历到一种，这就是祝福。所以弟兄姐妹，祝福不一定是物质，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但神给的福是超越我们想象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我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抉择，你可以在抉择的时候你可以怯懦的去讨好他人，牺牲自己的信仰，那可能会为你解决一时的烦恼，但是你就经历不到神要透过你这个经历里面所要带给你的一些经历，和透过这些经历而要带给你和身边的人的祝福。如果你愿意坚强，勇敢地活出上帝的吩咐，神一定会赐福给你。当然你可能会因此付出一些的代价，但神会透过你的经历赐福给你，而你的信心、你的生命和你跟主的关系会变得更好、更坚固，而你身边的人也会因为你的遭遇而经历了神给他们的祝福。弟兄姐妹，你会怎样选择呢？所以弟兄姐妹记住了，今天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神的吩咐和他的话，做个心智坚强勇敢的人，你就必蒙福。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眷顾在这里的在座的每一位。主，我们有生活的需要，求你供应给我们。我们有家庭的需要， 求你来祝福我们。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难题是我们人生中要去面对的，也求主你给我们有恩典去面对。但主更重要的就是求你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刚强勇敢遵守你话语的人我们的底线不摇动。虽然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蒙受一些的亏损损失，但主啊你来回应我们，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看恩典不只是看物质，而是看更美好的。你让我们都能够蒙福。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